圆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，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大家好，我是多马，今天咱们再接着讲主耶稣的故事。上次咱们说到巡抚比拉多把耶稣送到了希律王那儿，让这分封的王希律来断耶稣的案子。那天早上，希律王正皱着个眉头拉着个脸在那儿寻欢作乐呢。您说这寻欢作乐怎么还这么痛苦啊？痛苦，他就是痛苦。寻归寻，做归做，但他心里头就是没有欢乐，因为他寻错了地方，做错了事儿。可那一天他一听说耶稣被送到他这儿来，让他来审，哎呦，一下子高兴起来了，因为这是出乎他预料的，对他来讲这刺激大。耶稣那是当时的名人呐，从加里利起一直到圣城耶路撒冷以及犹太全地，谁不知道耶稣啊？就是希律王他自己也没少听见有关耶稣的传说，而且有好多好多有关耶稣的事儿，他全都是从施洗约翰那儿听来的。咱上次不是说过，施洗约翰因指责他做的错事儿，被他给放进监狱了吗？在他把施洗约翰的头砍下来放在盘子里之前，他没少到监狱里头去探监，他让人给他带着自己爱吃的自己爱喝的好东西，坐在铁栏杆外头听施洗约翰给他讲道。因为这当坏人的呀，心里头其实比谁都明白，他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，但他就要做那坏事，他不做坏事不行，因为罪人是罪的奴仆，他摆脱不了罪恶的捆绑。他想不想变好呢？他想不想成为一个义人呢？他也想，但他再怎么想，他自己也摆脱不了捆绑他的罪恶。所以这坏到了根儿的希律王，他还时不常的悄悄的溜到监狱里头去听约翰给他讲道。那圣经上没有记载约翰给他讲了什么道，但是您也猜得出来，约翰无论讲什么，绝对不可能少提耶稣的事儿，因为约翰是神的先知，他来到地上的使命就是给神的儿子耶稣，这位天国的王，神所立的基督，在地上做先驱，为他铺路的。那您再想想，这位希律王把这天国王的开路者、基督的先驱、以色列从古到今先知中最大的一位，不费吹灰之力就给关在监牢里头了，那他自己得多自豪啊！他觉得他的权柄比天上那位看不见的神要大得多，所以他就心里头一直憋着劲儿，特别想见识见识约翰口中所说将来要来的那一位，那位比约翰大得多，约翰给他提鞋都不配的那一位耶稣基督。可希律王这家伙一直就没机会见到耶稣，有好几次耶稣就在他住的周围传天国的福音，讲道施异能，医治各种病人。他一开始吓坏了，以为这是施洗约翰又复活了，后来他定过神来，明白过劲儿来，发现不是施洗约翰，乃是约翰给他讲过的耶稣。他呢还假惺惺的去派人请耶稣，说要见耶稣，那主耶稣是连理他都不理，主耶稣知道他太狡猾了， 所以从没有上他的当，也没有落在他的手中。这事儿让西律王着着实实的失落了好久，而且心里头越发想见耶稣。他想要见耶稣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要满足他自己的好奇心，跟耶稣比个高低，到底谁是王，到底谁有权，是我杀得了你，还是你杀得了我。他心里头充满的就是嫉妒、纷争与仇恨。所以在主耶稣复活以后，福音在当地广传，教会在各地建立的时候，这西律王啊，没少与基督的教会作对，没少逼迫与杀害使徒们，因为他代表的就是这地上的王，他要千方百计的与天国的王作对，来阻挡地上的灵魂得救。那今天咱们该讲的故事，乃是这天国的王有大能，有全宇宙中绝对的权柄，将来要驾着云降临审判这世界的耶稣，被捆着被压着，以一个被审判者犯人的地位送到了西律的面前。您说这场戏他该多热闹。所以西律王一听说耶稣被押来了，他兴奋呐，他心里头所想的他嘴里头就叨了出来了，哎呦哎呦哎呦，我倒是真想见识见识，来来来来来，赶快带上来带上来。这位被捆绑着的耶稣就站在了西律王的面前。就当西律王的眼神与耶稣的目光相交的那一刹那，西律的心里咯噔一下打了个冷战，他突然间觉得自己的地位变了，他觉得被捆的是他自己，那将要被审的不是耶稣，乃是西律。他觉得他自己小、无耻、卑鄙，刚才一听说耶稣要受他审讯，心里头激起来的那点喜庆劲儿啊，一下子就没了。刚才脸上好不容易才激起来的那一点喜庆的笑容啊，也僵了。这家伙坐在那儿半晌，张口结舌的说不出话来，他真不知道该怎么问，该怎么审眼前所站的这一位耶稣。可这当王的必定是当王的，他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，他吓不住人的话，他也得唬得住人，不管怎么着架子先得摆出来。所以他就赶快转过脸去，端起酒杯咕咚咕咚咕咚一饮而尽，然后把嘴一咂嘛，把胡子往上一吹，腾的一下从坐的地方站起来了。有话说酒仗怂人胆儿，您再看这西律王，他欠着脖子探着脑袋，把双手背在后边，围着耶稣从前到后从后到前转了好几圈，最后说，你就是拿撒勒人耶稣，久仰久仰啊，我听说你本事大呀，你犹太人告你是犹太人的王，那我是谁？耶稣站在那里，双眼望着这西律王，一句话也不答。西律见着情景有些尴尬，他一甩袖子换了个话题，这样吧，我今天别的不要，只让你当着我的面行个神迹，只要你能把我唬住，我今儿就放你走，怎么样？给我行个神迹看看。我听说你能把水变成酒，我还听说你能让瘸子行走，你用五个小饼两条小鱼可以喂饱五千人，你还能让那哑巴开口赞美神，你今儿个也站这儿给我表演表演吧，我别的不多求，就来一个神迹，你只要满足了我的要求，我就信你，来呀，坐呀，开始啊，你倒是动会儿啊。只见耶稣坦然地站在那里，一动也不动，对西律王在他面前那一大篓子问东问西的话，主是一句也不回答。西律王在众人面前折腾了半天， 最后自己给自己讨了个大没趣儿，觉得脸上发烧，臊得慌。他本想要动怒，可心里又发不起火来，有杀耶稣的心，但是又怕。你说他怕什么呀？他怕这里头有圈套，那罗马巡抚比拉多都不敢动的人，我要是什么都没审出来就给他杀了，这指不定会惹出来什么大祸呢。我还是小心点为妙。站在周围送押耶稣的犹太人们，眼看着希律王对耶稣是什么也不干，他们心里头先压不住了，就开始在那儿你一句我一句的极力控告耶稣。但不管他怎么说，希律王一点都不感兴趣，因为希律王他不敬畏神，你们以色列宗教里边那点事儿，爱怎么着怎么着，我才不管谁是大卫的子孙，谁是弥赛亚呢。所以犹太人在希律王面前所告耶稣的，激不起希律王的火。希律今天一心所想的就想看一件神迹，最后希律在耶稣面前都急了，说你行不了神迹，你给我变个魔术也好啊，你魔术不行，你给我变个戏法我都高兴。我跟您说吧，希律这家伙其实太典型了，世界上有好多好多人都是这样。当你把神的儿子，人类的救主耶稣介绍给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常常以一个审判者的身份来审查耶稣，你到底合不合我心里头所定的那个神的定义。你要让我承认你是神，那你就得给我做个神做的事儿，神迹。你只要把我的好奇心满足了，让我看不出来这神迹中的破绽，那我就可能会封你为神，然后我就有可能去考虑考虑是否要相信你。您听听这一大套，到底谁是神呢？罪人往往站在神的地位上审判神，看着创造他的神合不合他的格，满不满他的意，能不能答出来他所提出来的任何难题。所以这种人呐，很难得救，很难找到神。为什么呢？就像站在希律王面前的耶稣一样，他不回答希律所问出的任何问题。所以到了最后，希律下了一个结论，这位叫耶稣的什么也不是，还不如那约翰呢，人家多多少少的还跟我聊，你看看你连个问题都听不懂，连句话都不会答，你算了吧，你还犹太人的王呢，你还救世主呢，你带走带走带走，少烦我，死木嘎的一个还活神呢。就这样，希律王当场弃绝了耶稣。原因就是当他命令耶稣给他行神迹的时候，耶稣不理他，当他以各种问题来刁难耶稣的时候，耶稣不回答，所以希律王就放弃了。他扭回去身坐下来，盘起腿来继续吃早餐，继续喝酒，继续开始腐朽。一见他们的主子这样，希律手下的那些人呐，无论是当兵的还是当差的，也一下子开始闹腾起来了。他们藐视耶稣，看不起耶稣，然后就学着他们主子的样戏弄耶稣，把耶稣推过来弄过去，在希律王的纵容下嘲讽耶稣，侮辱耶稣。后来也不是从哪儿弄出了一件绸子缝的缎子拼的，又俗又丑，金光闪闪，带着大花的衣服，把它给穿到了耶稣的身上。你不是王吗？啊，你穿这个才像王。说话间，希律王还让人提笔给比拉多写了个回条，上面说：尊敬的巡抚比拉多大人，承蒙您把耶稣送到我这儿来，但本官也查不出来他到底有什么罪过，我还是把他给您送回去，您自己看着办吧。就这样，希律又把耶稣给送回到比拉多那儿去了。哎，您别看，就这样，比拉多还没有生希律王的气，他读完希律给他的条子，又望了一眼被押回来的耶稣， 心里头对这西律王还产生了一点敬意。听说从那时候起，本来这俩是仇人，结果就因为耶稣的事儿，他们变成朋友了。因为他们是同样看不起耶稣啊。这罗马的中央集权与地方政府就从那一天开始和好了。这件事儿啊，其实也是个奇迹。您要是不信的话，在今天的世界当中也到处都在发生。平时不管多大的仇人，只要一面对正直公义圣洁的真神，大家是马上能够统一战线，一起成为好朋友，联手抵抗真理，抵抗救恩，抵抗这天国的王。那好，现在耶稣又被送回了衙门巡抚比拉多的那里，他看着耶稣，耶稣也看着他。最后比拉多皱起眉头来问耶稣说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听了这话，耶稣微笑了，他没有回答比拉多，反而反问他说，这话是你自己说的，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？比拉多一听这话，吓得向后退了两步，瞪起眼睛指着耶稣说，我岂是犹太人呢？是你们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的。然后他看了一下四周没有什么人，他就走上前去，压低了自己的嗓子，以央求的口吻问耶稣说，你到底做了什么事儿呢？耶稣仰起头来回答说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起来征战，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。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。比拉多一听这话有点犯懵，他不知道还有哪个国不属于这世界，或说在这世界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国度。他想不明白，他把俩手交叉起来搂在胸前，梗着脖子望了耶稣好长一会儿，然后问耶稣说，那这么说，你是王吗？此时的耶稣好像一直等待着比拉多问他这句话，他就深情地望着站在他面前人世间这位疑惑的官长比拉多，深情地说，你说我是王？比拉多皱起眉头，你让我说你是王？怎么又来了？耶稣见比拉多还不明白，就接着对他说，是的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间，是要特为给真理做见证的。凡属于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说到这儿，耶稣继续望着比拉多，那眼神似乎逼问着比拉多说，你属于真理吗？你听我的话吗？你要称我为王吗？这个场面可把比拉多给吓坏了，因为他没有听说过真理，他也真不知道什么是真理，但他晓得这真理一旦被见证出来，他就完了。所以他想结束这场对话，他惧怕这真理，然后他就冷笑着对耶稣说，真理？真理是什么呀？还没等耶稣回答呢，他转身就走了，因为他不想再听了，也不敢再往下听了，因为他知道这天国的王为真理做见证的就在他面前，他想要躲避这真理，想要抹杀这真理，他想要结束这一段让他灵魂深处受到震动的对话。比拉多为了把这事儿快点了了， 当场是鸣锣吹号升堂，他传齐了犹太民间所有的祭司长、官府以及百姓，然后他站在上头对众人们说：你们把这人带到我这里来啊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，你们看呢，我也曾经将你们告他的事儿在你们面前审问了他，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罪来。我跟你们说，就是那希律也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，你看又给我送回来了，可见他并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儿。你们为什么这么铁了心的要让他死呢？他问完这话，众人们开始骚动，祭司们、长老们在民间是交头接耳，所有人脸上的表情是越来越难看。为了要安抚民心，比拉多就接着对大家说：这样吧，我会责打他，平一平你们心里的怨气。这不是你们今天过节吗？我还要按照我的规矩释放一个囚犯给你们，今天我要放的就是这个耶稣。比拉多他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他以前还真立了这么一个规矩，那就是每逢过逾越节的时候，巡抚都照着众人所求的给以色列人释放一个囚犯。而今天这耶稣被送到他面前来，大家要求处他死刑，这比拉多他一查两问的，心里头就清楚了，这完全是因为祭司长们嫉妒耶稣，所以才把他解来的。其实耶稣不该死，我当着他们的面让耶稣受点皮肉的苦，解解他们的怨气，然后把他放了，第一能免耶稣一死，第二重要的是让我少做点孽。因为什么呢？甭说别的，就在他审耶稣的时候，比拉多的夫人一听这事儿，在家里头都坐不住了。这大过节的，一大早就被人叫到堂上去了，你干什么去了？原来是审耶稣。哎呦，你可别往这里头掺和哦，他可不是一个你能动的人哦。可这夫人着急归着急，丈夫不在家，在堂上呢，所以他就急忙的打发人赶快去给比拉多送个信儿，告诉他说耶稣是个义人，你呀对他的事儿一点都不可以管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今天在梦里头都梦见他了，而且为他受了许多许多的苦。坐在堂上的巡抚比拉多一接到这信儿，心里头也明白他不该杀耶稣，所以他才主动的在众人面前提出来要释放一个囚犯的这规矩。当时押在监里的囚犯不老少，够得上死罪的只有仨，为首的也就是最坏最恶的一个，是一位出了名的杀人作乱的强盗，名字叫巴拉巴。这家伙按道理可以说是罪该万死的。比拉多就想啊，按照这规矩我要给你们放人，但我只给你们俩选择，一个是耶稣，一个是巴拉巴，一个是该杀的，一个是你们要杀的。但凡知道公义有点良心的，总不能让我释放巴拉巴吧。所以他觉得把耶稣和巴拉巴放在一起，让耶稣能活下来的机会要大得多。当时他就照本宣科，在众人面前喊着说：本巡抚代表罗马皇帝向你们大展宏恩，衙门将释放一名犯死罪的重犯，希望被释放者可以借此机会痛改前非，重新做人，以不亏负本官对人宝贵生命之怜悯的心。现提名已判了死刑的杀人作乱闹事者巴拉巴，以及这位我查不出来有任何罪的犹太人的王耶稣。在这两人之中，你们众人让我释放哪一个呢？比拉多说完这话以后，乃是沾沾自喜，他 他觉得他已经把众人们推得墙角上去了，在耶稣与巴拉巴之间，那乃是天差地别。除了那些一天到晚本来就在计划着怎么偷狱、怎么劫法场巴拉巴的同伙，以及和巴拉巴一样做客犯奸的强盗们，不可能有人会同情巴拉巴，因为放了他，那就是放虎归山。倒霉的是谁？倒霉的是你们百姓。而耶稣呢，他没有伤害过任何人，只不过是因为他太好了，你们这些想好好不成的民间领袖们嫉妒他。这嫉妒人顶多是晚上睡不着觉，他总不会出人命闹乱子的吧。所以他觉着凭着他的权力，凭着他的计谋，凭着他的政治手腕，他呀能够救耶稣，能够免耶稣一死。但这事情后来具体是怎么发生的呢？那您得等到我下次再给您讲了。
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